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取消一带一路倡议协议，中国威胁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全国内阁会议对来自新冠高风险国家旅客实行更多限制。
印度报告了全球新增新冠病例感染最高单日记录。
印尼失踪潜艇所剩氧气只够维持数日。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强烈批评联邦外长佩恩宣布的撤销维州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的决定。中国驻澳大使馆表示，有关举动进一步损害了澳中两国关系。外长佩恩在周三晚间的一份声明中宣布，这项有争议的协议已经被取消，因为他认为一带一路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不利于澳大利亚的外交关系。中国驻澳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说，对有关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强调中方与维州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有力深化双方经贸关系，促进维州的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批评联邦政府阻挠有关协议将会加剧中澳矛盾。除了两项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协议之外，据报佩恩还取消了维州政府及其部门与伊朗和叙利亚政府达成的另外两项协议。政府这次行使的是全新的外长对话交易否决权，事关联邦议会于去年12月通过的反渗透新法案，赋予联邦外长权力去审查及取消各州领地市政府和大学达成的一系列国际协议。
在澳大利亚成为首个取消一带一路倡议协议的国家之后，中国威胁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联邦政府利用新的否决权取消了维多利亚州与外国达成的四项协议，其中两项与中国的全球基础设施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有关。联邦政府表示，这些协议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相悖。此外，还与伊朗和叙利亚政府各达成了一项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澳大利亚的决定是对双边关系的肆意干扰和破坏。
澳方的政治操弄，
他说，澳方的政治操纵和不合理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令人憎恶的，这将给两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澳大利亚自身形象。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昨天于惠灵顿会见了他的新西兰外长马胡塔。马胡塔在这次外交旅行之前曾经发言称，五眼联盟应该只专注于情报共享，他不希望该联盟涉及其他事务，例如对中国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发表意见。佩恩在此次双边会谈中强调了五眼联盟的重要性。他说，澳大利亚将继续强调五眼联盟在安全和情报方面的重要性。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佩恩淡化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对五眼联盟截然不同的做法。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新西兰与五眼联盟的关系没有改变，但同时指出，新西兰也有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这同样没有改变。
维多利亚州卫生当局正对悉尼和珀斯疑似新冠传染的隔离酒店病例传播者的密切接触人士进行测试和隔离。关于传播是如何发生的，目前仍没有一个结论。到目前为止，维州有6人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而新州卫生当局已联系了40名返回的旅行者，他们住在涉事酒店的同一楼层。与此同时，维州卫生部门正在位于海德堡和 Sunshine 的医院开设另外两处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当局希望从下个月起将疫苗接种扩大到50岁以上的人群。
悉尼简易酒店中多达40位访澳旅客和不明人数的工作人员可能已经接触了新冠病毒，其中一些人已经前往其他州。新州卫生当局正紧急设法追踪4名可能暴露于新冠病毒的人。此前3名返回悉尼的简易酒店的旅客感染了同一种南非变种病毒。 新州卫生部在周三晚上说，三名被诊断出该病毒的人中有两个是其家庭成员，他们本月初曾经住在悉尼的 Mercure Hotel 酒店十楼的房间中，而第三人则住在另一个相邻的房间。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周四表示，多达40名返回的旅客和不明人数的工作人员可能已经感染该病毒，而卫生当局仍在努力追踪至少4人。
再来看一下珀斯，珀斯的两名返程旅客在一家隔离酒店感染新冠病毒，当局正在对感染源进行调查。西澳州卫生部门此前报告说，两名旅客是在海外感染新冠的，但随后的基因序列检测确认感染发生在珀斯的 Mercure 酒店。西澳州代理首席卫生官正在对病毒的传播途径进行调查。
印度当前新冠疫情肆虐，从该国返澳航班的确诊病例也出现激增。全国内阁会议决定暂时将来自印度的入境航班数量减少 30%。总理莫里森说，这一减少航班的举措将适用于政府组织的返澳包机以及进入悉尼的商业航班。他表示，还将限制澳大利亚人前往高风险的国家。全国内阁会议决定，来自高风险国家包括印度的人必须在飞回澳大利亚前的72小时内提供新冠病毒的阴性测试报告。莫里森说，这一变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生效，但政府现在就明确宣布了这一变化。政府正在与海外官员合作，来研究如何实施这一规定。即使到昨天，印度在过去24小时之内报告了314,835个新冠病例，这是全球有史以来最高的日增长量。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重症监护病床已经接近饱和，德里六家医院新冠患者的氧气已经用完。印度报告了全球新增新冠感染病例最高单日记录，过去24小时超过314,000个新增感染病例。同一时间段还报告了2104人死亡的记录，这也是该国报告的单日死亡最高人数。该国已报告近1600万例确诊感染病例。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主席表示，印度正在为自己的自满情绪付出惨重的代价。他说，我们被一种自满的感觉所欺骗，因为大流行病的各种衡量标准，不管是每一天的病例数，还是死亡数，甚至是测试的阳性率，所有这些都是从十月开始下降，到一月初看到暴跌，看到了非常低的水平，随后就有专家宣称，我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的这样的自满情绪。
迫于美国要求澳大利亚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压力，联邦政府宣布为海洋保护增加拨款。政府将为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的海洋管理项目和减少碳排放投资1亿元。但莫里森尚未明确表态，澳大利亚是否也能够实现其他国家制定的减排力度。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都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但莫里森政府就澳大利亚是否也能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内部分歧。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继续来关注全球气候视频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在全球气候视频峰会举行之前承诺，美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 50% 到 52% 的目标。这些目标虽然属于美国作为巴黎气候协定签约国义务的一部分，但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在此之前，拜登也尚未制定美国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计划。拜登表示，对于在这种与道德和经济层面都势在必行的问题上发挥领导力方面，美国不会等待。他说，这些步骤将让美国能够不偏离在最晚不迟于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事实上，美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不到 15%，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应对气候危机。我们所有人都要站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科学家们也敦促我们在接下来的十年必须发挥决策力，避免承受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更加严重的影响。
总理莫里森在出席由美国主持的全球气候视频峰会上表示，澳大利亚正朝着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努力，将实现甚至超越巴黎气候协议的既定目标。日本、英国、加拿大领导人在峰会上就新的2030年减排目标纷纷表达观点。莫里森也表示，将在参加今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更新澳大利亚的减排计划。莫里森强调，澳大利亚的重点将关注技术，而非实施碳排放价格机制。
Australia is on the pathway to net zero. Our goal is to get there as soon as...
澳大利亚正在朝着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努力。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能够让企业转型的技术尽早实现目标。我们不会实施让企业、就业和生活造成毁灭性影响的碳税。后世之人会感激我的同僚所做的杰出贡献，并非口头承诺，而是实际行动。在这一方面，澳大利亚始终都是值得信任的。
习近平也在全球气候视频峰会上重申了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及力争在2030年前碳排放实现峰值的信心。他还宣布了中国限制煤炭消费增长的计划。
We will strictly control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他说，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的消费增长，十五五期间将逐步减少。
印尼官员称，失踪潜艇上的53名船员的氧气只够几天使用。印尼军舰正在巴厘岛海岸附近搜索失踪潜艇。这艘失踪潜艇被认为在沉没的区域出现了漏现象，这表明燃料箱可能受到了损害。印尼海军参谋长尤多·马格诺说，救援人员清楚地意识到留给失踪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是发生了电力故障，氧气供应可以持续72小时，大约是三天。所以如果从凌晨三点失去联系算起的话，估计还可以持续到周六。我们希望能在氧气储备耗尽前尽快找到他们。澳大利亚也是提供援助的国家之一，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已经派出救援船只，预计将在周六至周一期间抵达。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1澳元可以兑换 0.771 美元，可以兑换 1.076 新西兰元。
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5.005 元人民币、 5.984 元港币和 21.670 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22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
堪培拉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8度。
阿德莱德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5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5度。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SBS 中文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